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聚会开始之前，我们先请弟兄放下这个诗歌的伴奏音乐，大家心在心中可以慢慢跟想诗篇133篇的一个经文诗歌。我开了。好，诗篇133篇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篇诗篇。那么我们如果再加上经文诗歌回唱的话，就更加能够巩固我们的记忆啊。圣经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。背经文诗歌是记着背经文诗歌来背圣经诗歌很好的方法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唱，我们来谈直接啊，姊妹给我们一个调，我们就开始。来，我们起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上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面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上面先标的是 F 调哦，我们弹 G 调，谢谢。弹 G 调，再给我们一个调，谢谢。第一句再给我们一个调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大家注意听一下，因为它的低音比较低，所以我们要高一个调啊。第一句来弹一次。起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上，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面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好，再来一次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杯中的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呼吸，又流到他衣襟。又好比黑满的钢炉，将在西安上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面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再来一次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呼吸，又流到他衣襟。又好比黑门的钢炉，将在西安上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面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姊妹，再来一起啊！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呼吸，又流到他衣襟。又好比黑满的甘露，将在西安上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歌谱呢，我们已经传到那个我们有个微信群啊，基督之家的微信群。如果你没有在里面的话呢，可以向旁边的人要一下啊。那我们回去呢，有歌谱再回家好的复习好的来唱这样子。我们最后再来唱一次，我们就开始献血的聚会。我们唱完这一次最后一句，我们来重复一次讲啊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呼吸，又流到他衣襟。又好比黑满的钢炉，将在西安上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面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好不好，我们试着来背一次啊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丫人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大衣襟，又好比黑满的钢炉枪战夕阳上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实在是何等的甘甜，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。我们何等爱慕你的话语，终日不住的思想，昼夜不住的思想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早上这点宝贵的光阴奉献在恩主的手里，求你因着弟兄姊妹的需要，你怜悯这个不配的孩子，求你顾念他的软弱，求主耶稣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洁净你的孩子，也求主用圣灵的膏油厚厚的膏抹你的孩子，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叫自己得到造就，也叫弟兄姊妹一同得到名利。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无依无靠的依靠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这周是感恩节的一周，再次我祝大家，祝弟兄姊妹感恩节快乐。几乎在全世界基督徒当中啊，特别是西方，70%-80%的教会这个主日都会讲感恩的信息，像早上英文堂也在讲这个信息。那么今天小弟兄心中的负担啊，没有讲感恩啊，因为我想基督徒的感恩呢，应该是每天都应该感恩，时刻都应该感恩，凡事谢恩，并不是说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才感恩啊。当然在感恩节我们要感恩，但是感恩呢，那是时时刻刻的啊，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存感恩的心。最近我听到一句话比较好，达比利用讲的，他说喜乐的大小与感恩的程度成正比。最近小弟兄心里特别喜乐啊，可能跟我心中充满感恩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心中充满了感恩？如果你心中充满感恩，你就是一个很喜乐的人。如果你心中充满了怨恨，你总觉得上天对你不公，你总觉得大家都对不起你，你遭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，那你每天就会活在愁苦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要感恩。上个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呢，因为有个退伍军人节的长周末，所以我带他们去圣地亚哥有了3天的旅行。那么主日呢也就在那边过了。我在有一天的早晨到了圣地亚哥一座很高的山上去看日出啊。早上6:16我坐在那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那个太阳啊就准时的从那个山的天边啊就缓缓的升起。哎呀，我就想起圣经里边很多关于太阳的诗歌啊，太阳犹如新郎出洞房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歌颂耶和华直到万代啊。然后呢，有天下午我又去那个大西洋的边上，一个圣地亚哥有个很有名的观日落的一个沙滩上去看日落啊。我就在那里想起另外一首诗歌，从日出之地直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，就在那里唱了这首诗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很正常很平常嘛，每天太阳照样升起，太阳落下，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应该值得我们感恩？因为太阳升起的美景，太阳下山日落的那一种，天边的那一种夕阳无限好的美景，都值得我们向神感恩。而且那天我在想到
基督耶稣有一天他像公义的日头一样，圣经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他的光信是带着医治之能。所以我在想，基督耶稣应许他要再来，那么他的应许是确实可信的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他说我去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所以我在看这个日出的时候，我开始就心里在想，早上是不是白跑啊？啊，谷歌一下是不是6:16太阳会出来日出的时间？那我是不是在这里等的时候太阳就不出来了？他说对不起，我今天累了，我先休息一天，罢工了。不会啊，就在那个时间太阳就蹦就出来了。所以我在想，太阳它每一天准时日出，基督他应许我们再来，有点公日的日头一定会出现啊。除非有一天太阳不再升起，神的应许才会废弃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就是天地都废去了，神的话一丁话都不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日出日落你要感恩呢、啊，是不是？你今天身体健康你要感恩呢、啊啊。最近啊，我在跟一位弟兄在交通，他同样是话语弟兄，他跟我讲到传道人的压力，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压力。但是那天听过他讲完过后，我觉得我轻松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除了在生活上压力以外，他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啊，因为在母腹中太久时间了，所以就缺氧，经过医生就已经到了这个孩子夭折的边缘。刚好他浙江温州嘛，那天来了一个国外的很好技术很好的医生，就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。不过因为缺氧的缘故呢，他的脑就发育不正常，所以现在啊已经4岁了，他不会讲话，爸爸都会叫，而且呢他的中枢神经指挥不到四肢，他的脚不会走路，手只能提到这里，再高就上不去了，每年要花20几万的医药费。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神啊，因为我3个孩子有2个是意外怀孕的，所以什么都不是我控制啊。当我压力最大的时候，怎么会来了个老三？这不压力更大了吗？但是我现在想想，我3个孩子都这么健康，你有没有感恩呢？所以最近我非常的喜乐，是因为我向神充满感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喜乐的大小是与感恩的程度成正比的。所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，这就是我想关于感恩节感恩的信息我提一点。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信息的主题，诗篇133篇，我们现在来读一下这个诗篇哈。刚才我们唱过，我们现在再来读一次。看哪127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诗篇133篇被称为上行之诗，就整个诗篇150篇当中有15篇的诗篇，从120篇开始到134篇结束，被称为上行之诗，或者说是登阶之诗。那么一个比较可靠的背景介绍呢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男丁啊，1年3次要上耶路撒冷守节，月节一次啊。以色列人的月节啊，是他们正月14，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啊，就月节一次。还有呢，就五旬节一次，还有就祝棚节一次。他们1年3次呢要上耶路撒冷守节。就在他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，因为耶路撒冷是用山城嘛，城造在山上，所以他是往上走的。他们一边走一边就唱这15首的诗篇啊，这叫做上行之诗。通常呢，这个诗篇也是讲到基督徒属灵上升长进的道路。那么133篇呢，刚好是倒数的第二篇啊，这里是讲到整个教会合一的见证。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，在大卫那个年代，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呢，耶路撒冷大约有60万的人口，啊，这个耶路撒冷城里边住着60万的人口，那么每年呢，上耶路撒冷守节的大概有200多万， 那么这两三百万的人住哪里？因为以前旅馆业不发达的，他们住哪里？他们吃住啊怎么办？守节大像逾越节都一个星期，对不对？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耶路撒冷的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啊，就把自己家的门打开啊，欢迎来自以色列四面八方的人来一同守节。特别是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外面搭棚啊，所以他们在一起，如果是逾越节，就一同吃羊羔的肉啊，喝葡萄酒，然后吃五酵饼，他们在那里啊享受快乐。还有呢，当五旬节就初熟节的时候呢，刚好是这些麦子收成的时候啊。那么到了祝棚节，刚好秋天是果实成熟的时候，就无花果啊，像那些啊葡萄啊，或者说它橄榄啊，全部都成熟了。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就从自己各个家乡带着自己的土特产啊，他们比方说把无花果做成无花果饼啊，将葡萄做成葡萄干啊，将那个细面带过来，然后做成很多的啊小点、糕点、面条，他们就聚在一起分享每一个人的土特产，就是爱宴啊，然后一起在那里享受爱的筵席，彼此相爱，彼此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就看到这幅美丽的情景，他就有感而发，就说：“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”所以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大卫看到这个美景的时候呢，他就被圣灵感动，写下了这首诗篇。接下来第二节、第三节呢，是两个比喻。以什么来比喻弟兄和睦同居呢？一个是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第二个比喻呢，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所以这就是这个诗篇大概的背景和架构。那我们现在一点一点来讲，我们分三点来讲。第一点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他看哪，看哪是引起人的注意。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才叫大家看啊。比方说今天啊，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从街上走过，通常没有人去看。什么时候会有人很多人去围观呢？假设说啊，今天啊是川普总统来洛杉矶访问了，或者说他竞选的时候要来这里拉票，那很多人就去看了啊，总统来了大家就去看，因为一个重要人物来了。所以说大卫说看呢，意思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弟兄和睦同居啊是很重要的真理。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要凡事谦卑温柔，用和平彼此领路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领路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为什么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呢？因为教会的合一，弟兄的和睦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宝贵的，所以需要竭力去保守。举个例子，我口袋里如果说只有$100，那我不需要竭力保守，我去坐飞机啊，我去坐公交也好啊，我不会经常去摸它，因为丢了就丢了，也就$100。但是如果说我的口袋里现在放着的是一个6克拉的钻石，它价值是$12,000的，那我就需要竭力去保守了。这一丢了就$12,000啊，对不对？房子都可以买十来栋了啊。所以说为什么使徒保罗说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呢？因为这很宝贝。弟兄和睦同居，教会合而为一，比钻石更加的宝贝，所以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竭力去保守。感谢神，这是看纳的第一个意思，重要的真理。第二呢，它是个公开的见证啊，就是说像主耶稣所讲的，成造的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见证。对于世人来讲，弟兄姊妹如果和睦同居啊，你这种彼此相爱摆在世人面前的时候，就是一个美丽的见证啊！ 看了。记得有一次啊，我跟一些弟兄去出去聚会，有个弟兄突然在车里叫起来，说看了看了，看什么呢？原来啊，下了一场雨，雨后的彩虹出来了啊，所以他就觉得很惊讶，他说哇，美丽的彩虹，并且这个彩虹就是神与挪亚立约的凭据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每个人就回头去看了，因为这个彩虹通常出现五分钟几分钟就没有了，你不看就一下子就没了。所以弟兄在那里就很自然的就在那大叫起来，说看啊，看什么？看彩虹啊！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乌云密布的话，没什么好看的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是美丽的彩虹，七色的彩虹才值得我们去看。所以弟兄和睦同居，彼此相爱，比彩虹更加美丽，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神，听一些年长的弟兄们跟我们讲，就是那时文革时期啊，聚会不自由的。那么聚会刚刚开放过后，叫文革结束后，聚会刚开放，恢复聚会啊，弟兄姊妹已经十来年没有聚会了，他们就恢复聚会。再一次聚会的真的是在地犹如在天啊！而且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啊，每个人来聚会的时候都是把米啊、番薯干啊、菜啊都带过来一起煮起来吃，也住在一起。真的是弟兄和睦同居，打通铺的，不要说年长的弟兄，我去聚会也睡过，就是一排过去全部都是几十个人，就第一步就睡了。那么传道人过来呢也很不容易，因为那时候传道人少啊，教会又多啊，所以啊，当聚会三天三夜结束了，传道人要走了，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呢就舍不得他走，就送从聚会处送到村头，从村头送到车站，从车站这个他们就一路走，一路拉着手，一路唱诗歌嘛啊。上了车他们不很委屈的，当传道人的车慢慢开走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里唱弟兄分别的诗歌啊。然后呢，就好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，每逢啊彼此分离的时候，寸中唱满难吟，但生虽离，心仍合一，希望再会眼前，唱着唱着就哭了。所以这种彼此相爱的情景被世人看到的时候，他们就非常羡慕，他说这些人不是亲戚哦，不是兄弟姊妹，但是在一起的时候比兄弟姊妹还亲。为什么？因为同是个天父的儿女。就在那个时候啊，有些不信的人就为这些基督徒编了一个歌谣，这个歌谣啊，这温州话讲起来有押韵的，我讲给你听听啊，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。千里泥巴我没事打，碰着个窑还被捏脚，听得懂吧？七日礼拜放米自带，放个米自己带啊。碰到教友好比娘舅，意思是碰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啊，比自己的亲舅舅还要亲啊。现在懂了吧？千里泥巴我没事打，碰着个窑还被捏脚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当时一个公开的见证啊。难怪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所以看啊，是个美丽的见证。看什么呢？看弟兄和睦同居。教会展现在世人面前的，不应该就是一个外面华丽的教堂。今天你去欧洲去的时候，意大利也好，西班牙也好，给你看到的都是一些华丽的教堂啊，圣彼得教堂啊，圣马可像威尼斯我都去看过嘛，这个罗马的圣彼得堂，威尼斯的马可堂，外面的教堂非常的华丽，但这不是见证，这是物质。教会不是教堂，真正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那是个教会的见证，就弟兄和睦同居，神的儿女彼此相爱。那么什么是弟兄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世界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称呼是什么呢？好像说有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在中国大陆他们叫发小啊，发小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那么有的两个女的关系比较好的，她是我的闺蜜，有什么都讲。还有一些人呢说这个人啊说的死党啊，怎么叫死党呢？就是说两个人啊就是 好处一起分享，有难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，就这种，这世界人称兄死党啊。那么在中国大陆呢，七八千万的人彼此称同志，但大在台湾就不好了，同志比较同性恋啊。所以呢，啊，志同道合称同志。还有一些人呢，叫哥们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儿女当中，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些称呼，而是说称弟兄呢？因为主耶稣说：“你们都是弟兄。”啊，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：“你们都是弟兄。”而且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向玛利亚显现的：“你去，告诉我的弟兄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。”啊，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后，重生了我们。你里边有基督的生命，我有基督的生命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我们都有神儿子的生命，都是天父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彼此称为弟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弟兄这个名字是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甘甜。弟兄是什么意思呢？创世纪是三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因为牧场的缘故，牧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就对罗德怎么讲，他说：“你我不可相争，因为你我是弟兄。”但是你去看那个括弧的时候，里面说弟兄原文做骨肉啊，说弟兄是什么？弟兄是骨肉啊。在圣经里边，骨肉只用来比喻两种关系，一个是弟兄之间的关系，一个是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当夏娃被造好过临到亚当面前，亚当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骨肉啊。”所以有什么关系比夫妻更亲密呢？夫妻在所有的人伦关系当中是最亲密的啊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多么的亲密。弟兄姊妹，但是呢，除了夫妻以外，就是弟兄最亲密了。我们是骨肉，这叫做血浓于水，这个叫做打断骨头连着筋，骨肉之亲。所以弟兄不可分离，弟兄不可纷争，弟兄不可分裂。什么时候教会分裂的话，那就是把骨跟肉撕开呀。你有没有经过这个痛？小弟兄有一次不小心从一个两米多高的墙上蹦摔下来了，结果呢后脚跟新着地就震伤了。从那个教会里边回到家，开车20分钟，20分钟够从我家的一楼到二楼，我那时候在中国住二楼，我走到二楼就上不去了，因为这只脚不能着地了，我就一只脚一只手握着栏杆就跳跳跳爬爬就爬上去。第二天因为已经很迟了，医院关门了，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那个中医院看这个骨伤科医生，脚后跟肿得这么肿，像馒头一样啊。结果啊，他就给我拍一个X光啊，拍了过后呢，他说很庆幸骨头没有骨折。但我说为什么肿成这样呢？他就给我一个医学名词，叫做什么肌肉正常啊，成这样。我都听不懂，我就问医生说：“我医生啊，你这个讲医学术词我听不懂，你们能不能讲的就是好懂一点，告诉我到底它是什么？”他就解释给我听啊，说让你好懂一点。他说人呢，肉跟骨头本来是贴在一起的，密不可分的，贴得很紧的，因为你一掉下来呢，它一震肉跟骨就分开了，所以呢就肿成这样子。哦，我懂了，这个叫骨肉分开，这个痛得不得了，结果躺在那里脚不能着地，休养两三个月才慢慢恢复，到现在还有后遗症，站久了还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弟兄呢？弟兄是骨肉，骨跟肉啊是不能分开的，骨跟肉是什么？骨肉相连的，骨头痛的时候肉也痛，这个叫做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不是装出来的，就是弟兄痛苦的时候你自然会感受到的痛，这个叫弟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，就叫患难见真情。我们要对得起弟兄这个称呼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要和睦同居才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但是今天教会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呢？和睦不同居， 同居不和睦啊。我们洛杉矶的弟兄姊妹跟纽约的弟兄姊妹肯定很和睦嘛，但是我们不同居，是不是啊？坐飞机要五个半小时，你怎么可能跟他不同心呢？啊，见面的时候肯定是很客气的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呢，真正的美景，乃是说你在一起，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时候，在同一个教会里服侍，甚至有的时候在同一个小组配搭的时候，你能够和睦，这个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弟兄姊妹，中国俗语讲啊，共天下容易，共屋檐下难，真的是这样啊。谈恋爱容易，做夫妻难。所以有人为什么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？有人说啊，那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好啊，他们没有结婚啊，结了婚可能也会离婚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原因还在，就在一起同居是很不容易的，两个人习惯不一样，生活的方式不一样，有的人晚睡晚起，有的人早睡早起啊，有的人喜欢吃辣的，有的人喜欢吃清淡的啊，有的人性格比较急，有的人性格比较慢。有的人比较邋遢，有的人比较爱干净，有的人喜欢啪啪啪啪啪一直讲，有的人就喜欢一声不响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一起性格不一样，你说怎么相处？所以难怪十二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主耶稣把他们安排出去啊，两个两个出去，主耶稣安排很有智慧的，就让他们学习彼此磨合，谁跟那个啊这个彼得跟谁在一起呢？通常啊，后来彼得都是跟约翰在一起的啊。为什么？这个彼得心直口快的，我们中国人说刀直嘴豆腐心啊，他这个话一出去啊，这个直肚产的，没有心里没有诡诈的啊。当约翰讲话喜欢绕弯子的，你如果去看那个约翰福音的话，约翰福音他自己做见证说，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啊，就绕一圈啊，你躲到最后你不知道，这个话是约翰他自己讲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他两个人在一起啊，所以一个快一个慢，一个直一个弯，要让他们学习彼此磨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神。所以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在一起同居的时候，偏偏是性格不一样的在一起，就是让我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如果同居能够和睦，这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做见证的，他说他去访问一个神学院的时候，他就问他，那你神学院的学生啊，宿舍怎么安排？神学院啊，就是学生住在那里住宿的时候怎么安排？那个院长呢，他就说啊，他说我们通常呢把两个性格相似的啊，或者说爱好相投的就放在一起，爱干净的跟爱干净的放在一起，安静的跟安静的放在一起，是吧？那么喜欢看书的跟喜欢看书的都放在一起啊，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喜欢打篮球就都放在一起，这样子就少摩擦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那个牧师就访问另外，就是那神学院的院长啊，访问这个牧师来访问这个牧师，就访问他，他说那你的神学院是怎么安排的？那个牧师笑笑说，我们刚好相反，我偏偏把那个邋遢的跟那个干净的放在一起，把一个很安静的跟很吵的放在一起，这样子经过三四年的神学院训练，他出去过后在教会里服侍就没有难处了啊，因为他已经抹过了嘛，所以他到了教会里边，他就会学习爱是恒久忍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神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又要学习彼此相爱，和睦同居，这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什么是何等的善啊？善就是好的意思啊，何等的善就是何等的好啊。什么是好呢？好就是让神心满意足，让神的心有安息。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复造这个天地的时候，经常出现一句话说，神看着是好的，神看着是好的。等到天地万物都造起了，第六天造人过后，圣经又说了一句话说，神看 这一切属造的都甚好啊，有晚上有早晨。到了第七天，神就安息了，神就休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心满意足了，他可以休息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弟兄和睦同居的话，我们的神心满意足，我们的神心就有安息。弟兄姊妹，教会如果彼此纷争，神没有安息，就会失去神的同在。教会如果彼此相爱，弟兄和睦同居，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，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。神在这里说，这是我安息之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善，还有呢，何等的美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美这个字啊，懂希伯来原文的人告诉我们，美这个字的字根，希伯来字根是音乐，就像交响乐一样。所以何等的美是什么？就是说当这么多人在一起和睦同居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不同，但是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交响乐那样子和谐美妙的音乐，这个就是何等的美。我们知道一个交响乐啊，有很多不同的乐器，有钢琴、大提琴、中提琴、小提琴、竖琴、笛、鼓，很多的啊，有各种各样的乐器。但是呢，当这个交响乐在那演奏的时候，最后出呈现出来的音乐不是杂乱无章的，它是非常和谐美妙的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有一个音乐指挥家在指挥啊，每个人都听这个指挥的啊，大家都听从这个指挥的引导所演奏出来的，那就是美妙的音乐。如果说大家都不听指挥，你弹你的，我吹我的，那个就不叫弹琴，那个叫做乱弹琴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里边很多人在乱弹琴啊，我想怎样就怎样啊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不是，在神的家里，一切的行动要听指挥。听谁的呢？听主耶稣的指挥啊，他就是这个音乐指挥家。所以大家都顺服基督的手，伏在元首的权柄底下，所展现出来的就是美妙的音乐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同心的秘诀，讲了一句话说，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同心的秘诀不是我同你的心，或者你同我的心。有个弟兄把教会至少分裂过后，有些年长的人劝勉他，他说你应该要与弟兄姊妹同心。他的回答是什么？不是我不跟你们同心，是你们不跟我同心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什么是同心的秘诀呢？同心的秘诀不是我同你的心，你同我的心，而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个心就是心思啊，大家都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思。那么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？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就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就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基督的心是怎样的一个心啊？是虚己的心，倒空自己的心，也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个谦卑的心，虚己的心，舍己背十字架，我们这样子就能够彼此同心。教会为什么不同心呢？就是大家不肯谦卑，不肯舍己啊。每个人都喜欢别人听自己的，我有我的意见，我的主张，我的想法啊。当我的主张、我的意见、我的想法不被尊重的时候，有的人就开始发脾气啊，家中聚会也不来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因还在呢，就是不肯舍己啊。人的己啊，总喜欢做老大的，所以中国人讲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喜欢当头。所以主耶稣十二个门徒为什么会彼此不同心呢？就争论谁伟大，彼此争论谁伟大。 特别当主耶稣说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听不懂啊，他还以为主耶稣到耶路撒冷要得荣耀住完的。以前我读这段圣经啊，就是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啊，快要钉十字架之前，这门徒彼此争论谁伟大。我以前的感觉是以为说，这个门徒认为说，哎，现在主耶稣要走了，耶稣在的时候大家听主耶稣的，那么现在主耶稣不在呢，我到底听谁的？谁说了算？我们当谁是老大？我以前是这么理解，但是后来我仔细回到圣经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这样，门徒心里不是这么想的。门徒他根本不懂主耶稣上耶路撒冷是要钉十字架并且要从死里复活，他不懂，他以为主耶稣进京耶路撒冷是住完登基了。登基的时候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讲过了，你跟从我的人，人主住在宝座上的时候，你要住在十二个宝座上。所以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住宝座的时候到了，但是十二个宝座谁住在主右呢？主右是最大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就争这个主右的宝座，不仅有十二个宝座，还有主右两个位置，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主右宰相啊。后来呢，雅各约翰把妈妈都搬出来啊，意思妈妈是主耶稣肉身的姨妈妈啊，就求耶稣一警示，主啊，你得国家，你进国的时候啊，我这个两个儿子就一个做你左边，一个做你右边，叫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两个包了哈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我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。后来主耶稣讲了一段话，怎么说呢？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打开看一下，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，主耶稣教训这十个门徒怎么说呢？二十章的二十五节，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用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这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被助你们的用人。二十七节，谁愿为首就被助你们的仆人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经常一些基督教的领袖所讲的，叫做仆人领袖。就你在众人中间愿意做领袖的，你要做众人的仆人。像主耶稣一来，主耶稣一样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服侍弟兄姊妹。所以千万不要有一种感觉说，教会负责的好像是个官职来管弟兄姊妹的，不是，众人的仆人来俯视神的儿女。所以有人就说，什么是传道人的呢？传道是随传随到。我家里要结婚了，来祷告，马上过来。我家里有人去世了，祷告，马上过来。有人要去医院抢救，半夜给你打电话，你要到。这叫随传随到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做众人的仆人，感谢神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认识的话，你在教会里就不会争论谁伟大，你的己愿意下这个宝座，不是说教会一定说我说了算，不，尊基督伟大，坚持是何等的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感谢神。这是我们看的第一节圣经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处啊，的活出身体的见证。举一个比方，以什么来比方弟兄和睦同居呢？第一是贵重的油，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。这个贵重的油啊，根据出埃及记第三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给我们看到不是普通的油。是那种各样上品的香料和橄榄油调和的那个油啊，是特别一种贵重的油。而这个贵重的油呢，如果抹在这些会幕的器具，比方约柜啊、祭坛，一抹的时候全部都分别为圣。而且这个油是用来膏大祭司的啊，就大祭司被膏立的时候是用这个贵重的油。那么在圣经里边，这个贵重的油，用新约的话来讲，就是预表圣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一点，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这个是一个圣洁的油，并且被这个圣膏油膏过后， 他也。所有被膏的人器具都要分别为圣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，圣灵乃是降临在那些圣洁分别为圣的人身上。今天没有开空调，我可以脱衣服吗？啊，可以脱吗？啊，谢谢。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话，圣膏油乃是膏在那些分别为圣的人身上。在圣经里边有很多来预表圣灵啊，比方说风，比方油啊，还有呢像鸽子，鸽子也是预表圣灵。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第八章的话，挪亚的方舟，当后来洪水渐渐退去的时候，挪亚先打发一只乌鸦出去，乌鸦一出去就不回来了，因为遍地都是死尸啊，生人的还有走兽的，那个乌鸦最喜欢吃这个死尸肉了，所以呢他一飞去他就哎呀享受大宴席就不回来了。但是呢挪亚就放了一只鸽子出去，鸽子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回来了。圣经用一句话说，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处飞回来。什么叫找不着落脚之处呢？因为遍地满了死尸，鸽子没有落脚之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身上有肉体，有旧造，有罪恶，有污秽，圣灵的膏油不会在我们身上，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，所以飞回来了。过了七天，挪亚再把鸽子飞出去放出去，鸽子就叼着一个刚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就飞回来。所以呢挪亚就知道洪水退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那些国际会议的时候他们放飞鸽子，而且以鸽子叼一个橄榄叶作为和平的标志，就是圣经来的啊，象征着这个新的世界呢是个和平的世界。感谢神，再过了七天再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，水已经退了，这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世界，鸽子就不再飞回来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教训，如果什么时候是旧造，是死尸，并地满了污秽，鸽子没有落脚之处，什么时候是新造，是圣洁的，是活在属灵里边，鸽子才有安息之处。所以当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从约旦河里边受浸上来的时候，甚至天开了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落在主耶稣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需要蒙主的怜悯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才能够有圣灵的膏油，鸽子才会降在我们身上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用膏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这是贵重的油，预表圣灵，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才有圣灵的膏油。第二呢，它浇在亚伦的头上，亚伦呢是预表基督做大祭司啊。基督在新约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，亚伦呢乃是预表基督做大祭司。当然基督更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作为永远的大祭司。那么是心是浇在亚伦的头上，膏油膏在他的头上，这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，就是有高举元首基督才会有圣灵的膏油。心是浇在亚伦的头上，而基督乃是教会的元首。以弗所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，我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斩尽灵与元首基督，要灵与元首基督，各凡都靠他灵路的合适，百节各样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比如身体进行增长，在一种敬礼自己。所以说教会要灵与元首基督，这样子呢教会才能够在爱中得的进展，弟兄姊妹才会和睦同居啊。所以这只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也流到他的衣襟。什么叫流到胡须和衣襟呢？亚伦的这个衣服啊，我们不要想的就是我们这个衣服啊。当亚伦受膏的时候是穿着以弗得的，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背景啊。我们一想到哦，留到衣襟大概就这个剑子衣襟，不，亚伦的以弗德是从头一直到脚的，而且他的以弗德是特别制铸的，在以弗德上面呢，这两襟上有两个襟带的，襟带呢两边要有两个红玛瑙，红玛瑙呢右边雕着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，左边也雕着另外六个支派的名字，是按照顺序雕的。然后呢把这个红玛瑙雕的这个名字啊，镶在一个金草上，放在这个以弗德的金带上，是剑指的一个以弗德专使。所以当这个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下来的时候，就流到整个衣襟，就特别是在肩带一直流到全身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一同被这个膏油膏抹的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被浸成功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给我们看到，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本来是120个门徒，现在被浸成为一个身体，不再是120个肢体了，是一个身体啊。然后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这身体里的一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叫做身体的见证，十二个支派成为以色列的见证。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啊，有人这么说啊，他说宗派啊存在已经是一个教会历史的产物啊。所以呢有人在讲呢，他说所谓的存在主义呢，就它存在就有它的必要。既然这个宗派已经存在呢，他就认为这个宗派是正常的。所以甚至有人举个比方，他以色列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？分为十二个支派，说神的儿女呢也分为说路德宗什么这个啊信啊他们信义宗，或者是卫理宗啊，或者说你们地方教会啊，或者说弟兄会啊等等啊浸信会。所以呢就好像以色列分十二个支派一样，所以有人就这么讲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去看圣经诗篇122篇第四节怎么说呢？诗篇122篇第四节，圣经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哪里啊？上耶路撒冷去，按以色列的产业，它的原文是按以色列的进证称赞耶和华的名。怎样子才是以色列的进证呢？十二个支派都到耶路撒冷聚集的意思，聚在一起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，这才是以色列的见证。不是十二个支派分为十二个派，是十二个支派聚在耶路撒冷和睦同居的时候，这个才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什么是教会的见证呢？是亚伦的这个圣膏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是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，整个十二个支派都被膏油膏抹，全教会合而为一。所以在基督里不分浸信会、长老会、卫士的公会、弟兄会，不分会不分派，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。感谢神。第二呢，给我们看到什么叫流到胡须流到衣襟，就是你要领在基督的身体上，你才有膏油的滋润啊。这个胡须啊，在亚伦的身上膏油流下来，胡须就有了。如果哪一天亚伦的胡须一剃，那哪来的膏油啊？直接就扔垃圾桶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衣襟要胡须要都要领在身体上才有膏油。所以基督徒要过身体的生活，你才有圣灵的膏油。很多弟兄姊妹不懂波饼的真理啊。我们这个主日波饼呢，什么叫波饼？就是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饼只有一个，拨开你吃，你拨一点我拨一点，我们有200多弟兄姊妹，拨开的时候领在一起又是一个身体，而且你这个饼在拨的时候，全世界21亿的人都在拨。这一个饼不是代表包括我们这200个人，是包括所有洛杉矶的弟兄姊妹，整个美国的乃至全世界21亿的基督徒，所有有基督生命的人都在这个饼里面，这个叫做拨饼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都要拨饼呢？这就是过身体的生活。感谢神。所以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灌粮的人，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加如此。基督徒要过团体的生活，临在身体上才会有圣灵的膏油。而这个油，我说过，希伯来说一章第九节是喜乐油。弟兄姊妹，你最近喜乐吗？如果你不喜乐，有可能我们像烂子一样，离家太远了，没有在家里嘛，没有过身体的生活，那你肯定会度家冲之冲击愁苦起来嘛。什么时候你醒悟过来说我要起来回到父亲的家，那就是肥牛犊宰来吃，我们就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聚会中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，在聚会中有圣灵的膏油，有属天的喜乐。所以感谢神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比方。现在来看最后一点。第二个比方就是永生生命的福分。好像这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什么叫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呢？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呢，是富有，是由北到南，富有到要分享给那些缺乏的。黑门山啊，是在以色列的北部。锡安山呢，在耶路撒冷两座山嘛，锡安山、橄榄山嘛，摩利亚山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当然还我是说耶路撒冷啊，就一个是锡安山，一个是摩利亚山。摩利亚山呢是圣殿所在的地方，锡安山是大卫王宫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一个是北，一个是南。那么黑门山是一座很高的山，锡安山是比较矮的山。并且黑门山呢是靠近地中海的气候，锡安山耶路撒冷是靠近南边别士巴，再过去就撒哈拉大沙漠了，就热带气候了。所以黑门山的山脚呢有很多的沼泽地，因为如此的缘故呢，它太阳在那晒的时候，水蒸气就蒸发的时候，黑门山上啊，它那个甘露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有人到过圣地旅游，有的人说黑门山的甘露丰沛到一个地步，就好像毛毛细雨一样，像沛雨降下一样，不是露水啊，就像雨降下来一样。结果呢，黑门山的那个甘露啊，就飘飘飘飘飘飘飘，就飘掉，飘到那个南方来，就降在了锡安山，叫锡安山的滋润。结果，锡安山有附近有很多的农作物，有很多的花草树木，也因此这个甘露得到滋润。这个叫做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什么意思呢？黑门山有甘露，锡安山是没有的。你能不能把你有的甘露分给那没有甘露的人？这个叫做弟兄彼此相爱，你富有的要分享给那些缺乏的，这叫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七到十一节，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，有些人要过来接他受洗嘛，受洗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你要接触悔改的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有两件衣服的，你有两件衣服啊，分给那没有衣服的。他有食物的也当如此，有的分给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旧约也是一样。出埃及记十六章讲到以色列人吃玛纳，玛纳就是以色列人旷野四十年没有东西吃的，没有耕种的，天上神就每天早上降玛纳，随着露水降下来，玛纳降下来，但是太阳一出来，玛纳就消化了。这个玛纳呢，像那个小珍珠一样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吃的那个丝宁小汤圆，白白的啊，就大概就这样啊。它可以烤了吃，倒了吃，做饼吃，烤蜂蜜吃，这营养很好。是四十年就吃玛纳，结果以色列人早上起来呢，如果是男丁，像我们这四十岁左右的，那就抓的比较多啦，起得比较早，抓的比较多。那孩子呢？老人妇女呢，是老乳这个啊，妇女孩童，他们就抓的比较少啊，可能起得比较迟，动作比较慢。那结果怎么办？有的人就抓了很多吃不完，有的人缺少不够吃。那么神借摩西吩咐他们怎么说？他说有一个规矩，有一个那个升斗一样的叫做俄妹尔拿过来一量过后呢，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就大家都一样，就平均。这个俄妹尔我特地查了一下，一俄妹尔等于多少呢？一俄妹尔大约等于两公升。那么两公升如果按水为单位的话，相当于就是两公斤。 所以粮有没有一两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分到大概每天两公斤的粮食，进行弟兄姊妹。后来在新约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讲到捐献的原则，他也引这个做一个例子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说，保罗说，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哪有军品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就军品了。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黑门的甘露将在显上。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，你们富有的人看到弟兄缺乏，却塞住领血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站在里面。所以小子们呢，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舌头上，而要在行为诚实上。我没有时间举实际的例子，但是我在想，富有的弟兄姊妹是欠贫穷弟兄姊妹爱心的债，要学习富有的要帮助那缺乏的。第二，南北合一啊，黑门的甘露，黑门山在北国，在北边，那么锡安山是在南边，意思是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南北是合一的。在大卫的时期，以色列设个支派是个国家，统一的国家，不像所罗门后来因为拜偶像，罗班因为骄傲分为南北两国，以色列北国十个支派，南国两个支派，就南北分裂了，所以到最后骨肉相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教会应该是南北合一，不应该分为南北两国。美国如果南北战争的时候它分裂了，就没有今天强大的美国。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华盛顿创造了美国，林肯拯救了美国呢？因为当南北战争的时候，整个美国要分裂了，是林肯叫他重新能够成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，才有今天世界霸主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应该要合一，仇敌就是要分化神的儿女啊，这叫做心分化然后才征服嘛，叫你们内部分裂了，然后叫教会失败。所以神的儿女应该要彼此合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锡安山比较矮，所以是谦卑的原则，谁越谦卑，神的甘露越多，神的祝福越多。锡安山也是得胜的原则。启示录十四章给我们看到，那些十四万四千人是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，在那里有永远的生命。如果弟兄姊妹和睦同居，彼此相爱，教会里边就满了属天的祝福，满了丰富的甘露，教会里边就满了生命。甘露滋润的地方，五谷丰收啊！如果有甘露丰沛的话，就结果累累。弟兄姊妹，教会里边弟兄姊妹属灵会丰富，属灵生命会丰富，而且呢每年都会有很多的福音果子，得救的数目加给神的教会。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他的话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你所应许的都必成就。我们感谢你，你叫我们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，这是你要我们的。我们就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你的自己的带领，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有所学习，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，能够用你的爱成为我们和睦的力量，保守我们在圣灵中的合而为一，也能够叫这个生命从我们生活中能够见证彰显出来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但愿你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，提醒我们，如同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，祝福你的话语，也恩待我们这些听你话而照着去行的人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介绍几位的弟兄姊妹们，首先介绍的一位是刘世华还是刘喜华，在我们当中吗？ OK， 他是从青岛来的，住在附近，那么目前是暂住。 OK， 第二位是杜木兰姊妹，在不在我们当中？ 在后面一排 OK。 好，在后面，他是住在 Montreal 的，这 El Monte、oh, OK El Monte 的、姊妹是、第三位是王新姊妹，王新姊妹不在哈，她是定居在我们住在 Montreal 的 OK。我们再介绍一位、一对夫妇，魏建武弟兄和谢丽姊妹，在我的右手边。他是路过，是谢雄弟兄介绍的呀，欢迎你们、okay。还有洪静敏姊妹，在我们中间。他是住在蒙吹帕啊、哦，感谢主，他现在目前是定居在这里。那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没有填欢迎单的，在我右手边这一区有没有？中间这一区有没有？左边这一区没有，没有我们就报告神家的消息。第一，本周五12月23号在会所，在这里我们有今年2018年的感恩交通见证聚会，时间是7:30到7:45，是我们歌唱敬拜的时间。7:45到9:30是感恩与见证交通的时间。首先要盼望弟兄姊妹们在这几天里面好好仰望主，在生活中，在学习当中有一些美好的见证，主怎么样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蒙受他的恩典。我们在这几天里面，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回顾2018年。在交通见证聚会当中，我们若是您使用的不同的言语，如福州话、福清话、台语、广东话，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一同来做见证。到时候我们因着需要也会安排翻译的弟兄姊妹们来服侍，随传随到。所以这几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好在我们周五的时候大家一同来这里蒙受主的恩典，也见证主的带领在我们的当中，也祷告中纪念给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们刚强壮胆，那么简洁的话语我们能够保住、尊重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把聚会都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把荣耀归给神。下主日10:30到11:20，在202我们后面的202右手边的课室有基础真理班，特别盼望9月9号受浸的弟兄姊妹们能够一同参加。那题目是读圣经，读主的话啊，若是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也可以一同前往参加。下周日11月25号信息聚会的讲员是梁果杰弟兄，盼望我们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弟兄，纪念我们的需要，求主借着他把神的话语丰富的供应给我们。末了书是在2018年，今年的有执事的，有教会的聚会地点跟电话的执事的中文的月历已经到了，那每一份年税在里面是6块钱，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到书摊去购用。我们就为着午间的用餐，我们一同来献上感恩的祷告。 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不仅把属灵的粮食给我们，加添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承受那永远生命之福。我们也谢谢你，在我们肉身中的需要，也给我们及时的供应。我们存着感恩的心，我们一同来领受，也求你纪念祝福凡服侍来到你面前的众肢体们。为这凡事我们献上感谢，求你分别为圣，加上祝福，也与我们交通的时间同在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好，凡事之后的整节，我们这一次是第三区的肢体们担任，下一次是第四区。我们报告和聚会就停在这里，请弟兄姊妹们朋友们都静下留下来，一同用爱宴。